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啊，我们要阅读出埃及记的第19章和20章。这两章里面谈到了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来到了西奈山，上帝在西奈山和他的百姓呢立约，那么这个约呢就被称为是旧约。旧约呀，是上帝在西奈山和以色列百姓啊所订立的约，那么这个约被称为是旧约，那么也同样呢被称为西奈山之约。那么在西奈山，上帝还颁布了他的律法，这一个律法呢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一个约言。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说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也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打开我们的心门，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救主啊，让我们可以回到你和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颁布律法的那一个时刻，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你在威严中降临，我要传出主你神圣的律法，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神圣，感受到那一种威严，让我们今天呢也能够去敬畏主，去遵行主你的一切法度。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啊我们要阅读出埃及记的第19章到20章，我们呢给它起一个主题叫做颁布律法。上帝啊在威严中降临在西奈山，在神圣的场景当中颁布了他神圣的律法。那么为什么要在神圣的场景当中来颁布这个律法呢？因为是为了说明上帝律法的神圣性和威严性，上帝对罪恶的憎恶以及他品性的圣洁。因为上帝的律法代表的是上帝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圣洁。好，我们现在请翻开出埃及记第19章。首先在19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呢就来到了西奈的旷野。这个地方啊曾经是摩西他放羊的地方。上帝曾经呼召摩西的时候啊，对摩西讲，我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领到这山上，那么你就知道是我打发你去的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啊，这个应许就应验了，上帝啊就引领着他的百姓来到了西奈山。曾经啊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学会了谦卑，他看到了上帝的伟大荣耀和威严，因此呢他就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不配和软弱。所以摩西啊在这个群山之间他学会了谦卑，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也来到这个群山之间。那么他们看到这个四围的山峰，看到四围的自然界的景象啊，他们从内心当中啊也会生出一种敬畏的心，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作为的伟大，因为周围嘛都是这个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一个有大山啊，有各样的自然的环境，使他们可以感受到上帝他的奇妙他的伟大。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离他们出埃及啊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在第四节当中，上帝向以色列百姓讲话，就是上帝啊谈到了他的恩典和救恩。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一个地方啊，上帝首先谈到了他的救恩， 他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为要使他们知道啊，他们没有能力离开埃及，他们没有能力从埃及出来，但上帝啊却伸出他大能的膀臂领他们出来，好像这个鹰把他们啊背在翅膀上一样。所以这一个地方呢，上帝首先谈到了他的大能，也谈到了以色列百姓的软弱。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地方啊，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回想他们的软弱，以及回想到上帝的大能，也回想到上帝的恩典。那么为什么让他们回想呢？因为这一个时候呢，上帝要和他们立约，上帝啊要和以色列百姓在这一个时候啊立约。那么为什么立约的时候要让他们去回想这一个他们的软弱以及上帝的恩典和大能呢？因为啊，让以色列百姓可以知道，这一个虽然和上帝立约，但是呢遵守这一个约他们是没有能力的，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才可以遵守这一个约。所以啊，上帝希望以色列百姓可以认识到这一个层面，但是呢很可惜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层面，他们认为自己很可以，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力量，可以完全的遵守这一个约，但结果呢他们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也没有认识到离了上帝他们毫无能力，所以因此啊，他们就凭着他们的血气和上帝立约。所以这就是西奈山之约失败的原因，那么也同时呢是旧约失败的原因。但是啊，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的这个约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因为这一个约和亚伯拉罕的约是一样的约。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第6节，在第5节和第6节里面啊，就告诉我们，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给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安排，这里面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应许，就是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怎么样啊，就要做属我的子民，并且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我们就看到了这里面上帝就应许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做我的百姓，而我呢是做你们的上帝。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做圣洁的国民，这也是一个。所以啊，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这三个美好的应许，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要听从上帝的一切律法，就是律例和典章，就是遵守上帝的约。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约和亚伯拉罕的约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创世纪，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约，在创世纪的第17章第7节，在创世纪第17章的第7节，这里面啊，圣经就告诉我们，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他要做他们的上帝，而他们呢要做上帝的子民。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出埃及记第6章的第4节，在出埃及记第6章第4节和第7节， 我们先读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好，在下面第七节，第七节告诉我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里面啊，我们看到了上帝提到了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说我要坚定所立的约，就是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并且把你们领进迦南美地。所以这一个地方啊，上帝又一次谈到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三个月，来到了西奈山，在西奈山和以色列百姓啊立约。那么这一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和亚伯拉罕的约呢是同一个约。那么既然是同一个约，那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约是成功的，而西奈山之约是失败的呢？这一个成功和失败呢，我们要知道并不是约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约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亚伯拉罕的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而西奈山之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违背上帝的话。所以约本身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约本身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人他们没有去听上帝的话，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约的失败。因为我们看到19章，出埃及的19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是呢，你们要前提是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新约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新约是不是也是这种建立关系的约呢？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新约之下，对吗？那么新约之下呢，也同样是这样，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就是做上帝的祭司，然后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要宣扬上帝的美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约的这个福气呢，和这个旧约的，就是西奈山之约的这个应许，这个福气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新约之下，人有没有可能跌倒啊？弟兄姊妹，新约之下，人有没有可能跌倒？我们看第八节，还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第八节里面啊，就告诉我们，他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小字，就是括号里面的小字呢，就告诉我们，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新约之下，人依然可能跌倒的。就是说，如果你不顺从的话，那么你依然会跌倒。所应许的这个福气呢，依然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西奈山之约，还是新约，都是以顺从为条件的。在旧约，人因为不顺从，就导致他们的跌倒，他们的灭亡。那么同样的，新约也是如此。新约我们如果不顺从的话呢，我们依然也会跌倒，也会灭亡。所以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所应许的这个福分呢，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以这个顺从为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的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约的本身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第四节，我们刚才也读过，我们也知道了，上帝在和以色列百姓立约之前就已经告诉以色列百姓了，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啊，上帝在立约之前就已经告诉以色列百姓，使他们可以看他的恩典，去仰望他的恩典，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呢是软弱的，是没有能力的，必须要靠着上帝才可以。结果呢，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他们认为自己很有能力，结果啊，他们就没有靠上帝，就导致了他们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说旧约没有恩典，旧约是有恩典的，只不过这一个恩典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不需要，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个恩典，他们靠自己就可以，所以呢，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立功之法，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本身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人。我们再往下面读十九章的第七节啊，第七节往下面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这一个时候，摩西就把上帝的话呢都告诉啊长老们了。那么长老们呢再告诉这一个百姓啊，由摩西告诉长老，由长老告诉百姓。那么由百姓回答，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看这一个时候，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提说上帝的恩典，他们没有说啊，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靠自己遵守不了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要靠主的力量，主的恩典。他们根本没有讲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所以啊，他们怎么说，凡上帝所吩咐的我们都能够遵行。甚至百姓这一个时候呢，连约言是什么都不知道，连他们要遵行的上帝的话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时候啊，上帝还没有颁布他的律法呢，这个时候啊，上帝还没有说出他的条件，说出他的这个律法呢，所以百姓就怎么讲，凡上帝吩咐的我们都可以遵行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很可以，他们认为自己呢能够啊，无论什么我们都可以遵行。于是啊，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呢回复上帝。那么既然百姓呢他们愿意遵行，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啊，就可以准备立约了。因为百姓他们愿意啊，他们表示他们都愿意遵行啊，所以因此呢，上帝就准备要立约了。那么这个立约怎么立呢？在第九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里面谈到了上帝要在密云中降临，就是在密云中降临在西乃山，然后呢，在西乃山颁布他的律法，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上帝要和摩西讲话，在百姓面前，上帝呢要尊荣他的仆人摩西，使以色列人啊以后啊可以相信摩西。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自洁，就是今天明天自洁，自洁两天，第三天他们要预备好了，也可以说三天他们都要洁净。并且上帝吩咐摩西在西乃山的周围划定界限，就是做一个界限啊，做一个标志，不许任何的人靠近，免得呢被击杀，甚至啊连这个牲畜也不能靠近。凡是靠近的要怎么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要致死他。那么怎么来致死他呢，就是不能够用手摸，而是要用石头打死，或者呢用箭射死。然后啊，到第三天的早晨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山上啊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第三天清晨啊，有这一个黑云 就从天上压下来，压在西乃山上。那么这个云彩呢，越来越厚，越来越黑，越来越密，直到啊，遍山都被这个黑云所遮盖。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害怕的。那么在云当中呢，有闪电，有雷轰啊，有闪电，有密云，而且呢，有脚声，脚声越来越大。圣经里面第十八节啊，就告诉我们，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神圣，非常的严肃，因为这乃是上帝的降临，他临格在西奈山，而且呢有千万的圣天使和上帝啊一同降临在西奈山，以至于百姓啊都非常的害怕，甚至呢连摩西他也很害怕，因为连摩西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神圣的场景。我们可以读一下二十章的第十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八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呀，众百姓啊，他们都很害怕，他们就说：“啊，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让摩西你和我们讲话就可以了，免得我们死亡。”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在希伯来圣经第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是多么的神圣和威严，甚至连摩西也说：“我甚是啊恐惧战惊。”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如此的营造出这样的一种神圣而又庄严的气氛呢？为什么啊，弟兄姊妹？乃是为了和他的律法相配啊，这为了彰显他律法的神圣威严，不可冒犯。因为什么？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而罪呢是得罪上帝。弟兄姊妹，犯罪啊是得罪上帝。因为犯罪的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律法呢又是上帝他的公义，所以违背律法就是违背上帝本身的公义。那么上帝呢在这样的威严当中降临，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第二节，在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的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里面啊，圣经就告诉我们，有千万的天使啊，和上帝一同临格在西奈山，上帝的右手传出烈火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十条诫命是上帝亲自啊用指头写在两块石板上的，上帝的指头好像烈火一般在法板上啊刻下了他的诫命，他的律法，所以被称为是烈火的律法。在神圣和威严中，上帝颁布了他的律法，并且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传给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啊就和摩西讲话。 弟兄姊妹，上帝啊就呼叫摩西，那么上帝和摩西讲话。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和摩西讲话呀？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对吧？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使百姓可以永远信你，就是为了要赐给摩西荣耀。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要拿石头啊把摩西给打死，就是不相信摩西。那么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就会永远的相信摩西的带领。所以在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帝呢和以色列百姓啊立约，那么百姓呢他们也都愿意，他们同声的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为颁布律法而做准备。这个准备呢，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让百姓自洁，自洁两天，第三天要准备好了。那么在西乃山呢，还要划出边界来，无论人和牲畜啊，都不能够闯入这个边界。那么第二个就是上帝呢，他临格在西乃山，在这样的一个威严之下，上帝准备好了要颁布他的律法，这是为颁布律法而预备。这个预备啊，也包括了这两个方面。那么第三个部分是谈到上帝呢，他与摩西讲话，为要建立摩西的这种威信，赐给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尊荣。这个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十章。二十章主要是谈到上帝颁布他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就是爱。那么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词汇，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诫命，一个是律例和典章。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呢？乃是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呢，上帝律法的原则就是爱。那么公义呢，也属于爱。那么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和律法有什么关系呀？诫命是什么？诫命就是律法的一个说明。诫命的颁布是为了使律法更加的明文，更加知道这一个律法的规定是什么。这个呢，就是诫命它的功用，它的作用。那么律例典章是什么呢？律例典章和律法和诫命有什么关系呢？律例典章啊，是诫命的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例典章是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这个诫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诫命是律法的说明，而律例典章是诫命的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无论是诫命呢，还是律例典章，它都是属于上帝的律法，只不过呢，更加清楚的，更加明白的，以这样的一种白纸黑字的明文写出来了。但是律法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爱。也可以分为两个，就是爱上帝和爱人。那么也可以分为十个，就是十条诫命。那么也可以分为万条，就是万条律法。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律法书。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是活的，它不是说就是那么几条，不是的，它是一个基本概括，它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十条诫命啊，它是分为两个方面的，一个呢是明文规定，另外一个是隐藏的属灵的含义。弟兄姊妹，十条诫命啊，它的每一条诫命都有明文的规定，它也都有隐藏的属灵的含义。比如说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这条的明文规定呢，就是告诉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能够再敬拜其他的神，这个是它的明文规定。那么隐藏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方面呢，是告诉我们，我们爱任何的东西超过了爱上帝，那么这个东西啊，就成为了我们的神。 所以每一条诫命啊都有明文规定，也有隐藏的属灵的含义。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上帝在颁布他的律法之前，他首先呢谈到的是他的救恩。在20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弟兄姊妹啊，上帝在颁布律法之前，首先谈到了他的恩典，谈到了他的爱，是这样的一位大有恩典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大有慈爱的、大有能力的上帝来颁布他的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不可能把这十条诫命给他讲得很明白啊，我们只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首先，第一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呢，是吩咐我们只能够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只能够敬拜耶和华神。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我们不能够再敬拜其他的神。这是他的明文的规定。那么他的隐藏的属灵的诫命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爱任何的东西啊，超过了爱上帝，就等于是在违反这条诫命。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爱任何东西超过爱上帝。比如说，我们爱钱财，那么超过爱上帝，那么这个钱财就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也不能够爱手机啊，不能爱手机超过爱上帝。那么这样的话呢，等于手机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也不能够爱人超过爱上帝。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就等于是我们的神了。所以弟兄姊妹，爱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超过了爱上帝，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了我们的神。这个是第一条诫命。那么第二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这里面啊，第二条诫命是告诉我们不能够敬拜雕刻的神像，我们也不能够做一个像，仿佛上帝的像，或者做一个耶稣的像，做一个十二使徒的像，做一个仿佛是上帝的像，这样的话呢都是不允许的。那么今天啊，很多人他们也是说，他们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像，只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他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这样上帝也不允许。无论是什么，只要是雕刻出来给我们跪拜的，给我们敬拜的，都是不允许的。上帝又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那么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这一个儿子不会担当父亲的罪吗？不是说每个人的罪是自己担当的吗？那么为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自负及子要三四代呢？这里面谈到的并不是说儿子或者孙子会担当父亲的罪，他谈的不是这一个方面，他谈的是一种影响力。那么这种影响力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本性的遗传，就是父母的这种本性的缺陷啊，本性的不好的方面呢会遗传给他的孩子，这被称为是先天的本性，先天的天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呢他生下来本性就很好，而有些孩子呢生下来他的本性就没有那么好。那么这种天生的这个本性呢，就是自父及子遗传下来的。所以啊，父母的品格上的一些恶劣的不好的方面，会通过先天的这种遗传给他的孩子。这是第一个方面，本性的遗传。那么第二个方面是指着后天的不好的影响，后天的不好的榜样。 因为儿女嘛，每天和父母生活在一块儿，所以父母的一些不好的榜样啊，会影响给他的孩子，这样耳濡目染，那么他的孩子呢，就会被他的父母这个坏榜样所影响。所以一个是先天的不好的本性会遗传，还有后天的这个不好的家庭环境，不好的父母的榜样呢，也会影响给他的孩子。就这样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遗传。上帝又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么不好的影响会有影响，那么好的影响呢，也同样会有影响。那么好的影响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先天的本性的遗传，一个是后天的榜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上帝也应许要赐福给这一个义人啊，他的后裔呢，直到千代都会蒙福的。那么这个千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直到永远，它是一个直到永远的意思。但是呢，就是他必须要敬畏上帝，就是说他的每一代子孙都要敬畏上帝。如果说他的子孙偏离了上帝的诫命，偏离了不再敬畏上帝，那么上帝的爱也会随着离开。因为上帝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这是第二条诫命。好，下面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什么是妄称呢？妄称就是不尊敬的称呼，就是很随便的提说上帝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谈话中随便的提说上帝的名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圣而可畏，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能够以上帝的名来起假誓，起假誓啊，就是起虚假的誓言，以上帝的名来起这样的假誓，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它还包括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使他的名受羞辱的话，那么这个也等于是妄称上帝的名。所以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使他的名因我们而受羞辱，这个是第三条诫命。后面第四条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这条诫命呢，是吩咐我们要遵守安息日为圣，就是六天要工作，第七日呢要安息敬拜上帝。并且我们也看到这条诫命并不是在这里才有的，因为他说当纪念，当纪念这一个词就显明它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早就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要纪念呢？因为人们把它给忘了，人们没有去遵守啊，人们把它给忘了，所以因此呢才需要去纪念它。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上帝谈到了他六天的创造，然后呢第七天的分别为圣，可见的安息日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后来被人所遗忘，所以因此啊，上帝他又重新的颁布这条律法，使人去纪念他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位受造物，每一个被造的人啊，都应该遵守安息日来纪念，来敬拜那创造他的上帝。那么另外安息日这条诫命呢，它的属灵含义是让我们纪念上帝的救恩。所以安息日不单是纪念上帝的创造，也同样呢是纪念上帝的拯救。 所以无论是创造还是拯救呢，都是包含在安息日这条诫命里面的。因为啊，上帝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进入安息，所以呢，安息日也是纪念主的拯救。这是第四条诫命。好，后面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是告诉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他没有提出任何的理由，而是吩咐我们当孝敬父母。在十条诫命当中，有两个以当字开头的诫命，就是第四条和第五条，当纪念安息日以及当孝敬父母，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你说，我的父母亲他不爱我，我的父母亲我不喜欢他，那么我还孝敬他吗？弟兄姊妹，当然要孝敬。即便你的父母亲不爱你，那么这也不能够成为你不爱他的理由。为什么？因为我们连仇敌都要爱，何况是我们的父母亲呢？所以弟兄姊妹，父母亲啊，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理当呢去尊敬他们，理当呢去爱戴他们。即便父母亲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应该去爱他们，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单单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应该要尊敬，要孝敬他们。那么这一条诫命呢，也吩咐我们要尊敬一切的长辈，尊敬一切的官长，不单要孝敬父母，还要尊敬官长，尊敬这个一切长辈。这是第五条诫命。好，后面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在十条诫命当中，有两个当字开头，那么也有七个以不可来开头，不可杀人。那么这一个杀人呢，很好理解啊，我们不能够杀别人，但是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够杀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够杀自己。为什么？因为生命的主权在上帝，人没有生命的主权，所以人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也包括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另外呢，这条诫命还有属灵的含义，它告诉我们，任何的伤害自己的行为以及不健康的生活都等于是杀人。比如说慢性自杀，比如说你过着一种不健康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就等于是慢性自杀。你吃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也等于是慢性自杀，因为你不爱惜上帝给你的身体，因为你不爱惜上帝给你的生命。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若有人毁坏这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所以弟兄姊妹，毁坏身体就是毁坏圣灵的殿，这样的人啊，上帝万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抽烟喝酒都等于是慢性自杀，还有熬夜，生活的不规律，吃一些不健康的饮食，都等于是违反了这一条诫命。还有恨人的，弟兄姊妹，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所以啊，都包含在这条诫命当中。这是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后面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那么这条诫命呢，不单单告诉我们不能够奸淫，同时也告诉我们男女交往应当清洁合意，不能够有暧昧的关系，要清洁，由内心而发的清洁。那么另外耶稣也告诉我们，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已经在心里与她犯奸淫了。所以无论男人看见女人，还是女人看见男人，凡动淫念的都是在心里犯奸淫了。这是第七条诫命。下面第八条，不可偷盗。 这条诫命是告诉我们，明抢暗盗都包括在这条诫命里面，就是抢劫啊，抢劫也包括这条诫命的。还有呢，就是在黑暗中的偷盗、偷窃别人，所以明抢暗盗都是属于这条诫命。那么同时它还包括了就是以战争来侵略别人的这个国家，以战争来侵略别人，来抢夺别人，都属于这条律法所禁止的。那么这条诫命呢，还包括我们在商业上，在这个做生意的时候啊，做这个买卖的时候，我们要没有诡诈啊，没有诡诈，要诚实，不能够缺斤少两，不能够欺骗，也不可以亏负别人的工价，它都包含在这条诫命当中。这是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下面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条诫命啊，禁止一切的谎言，无论什么谎言都在这条诫命之内，也包括了善意的谎言也是属于谎言。就算我们讲话呀，让别人误会，那么也是属于谎言。它也包括了我们讲话不能够夸大其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故意的让别人去误会我们的意思。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暗示啊，你自己去想吧，就说你暗示别人，让别人误会你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也等于是谎言。那么我们在背后啊，说别人的坏话，败坏别人的名声，那么都是包括在这一条诫命之内，不可做假见证这条诫命之内。这就是第九条。下面第十条就是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条诫命啊，是告诉我们不能够贪恋，就是贪婪。我们知道贪婪乃是万恶之根，贪心嘛，贪心被称为是万恶之根。那么这一切贪心都是发源于什么呢？发源于我们有一颗自私的心，专顾自己，自私的心，因此就会贪婪，贪恋别人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诫命它禁止一切的贪婪。弟兄姊妹，这乃是上帝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干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任何一条都不能够去干犯。我们来看圣经，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所以弟兄姊妹，十条诫命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够干犯，因为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我们应该照这律法呀说话行事。那么另外呢，十条诫命的颁布也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而是给全人类的。弟兄姊妹，十条诫命不是单单赐给以色列人，而是给全人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方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因此呢，这个律法向他们宣布，是为了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全世界，所以他们是上帝的律法的一个代言人，他们要把认识上帝的这种真理呢传给全人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条诫命不单单适用于犹太人，而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因为全人类 都应该敬畏上帝，全人类都应该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十条诫命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而是给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只有一位上帝，那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这是上帝在西乃山降临，在威严中颁布他的律法，而十条诫命呢，就是上帝他律法的一个详细的说明，把律法列为十个明文规定，好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本分是什么。那么另外呢，也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埃及为奴这么长时间，他们的心地已经昏昧，他们已经不认识上帝，所以因此呢，有必要在西乃山重新颁布律法。而这个律法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约言，这个约言就是十条诫命，就是立约的这个约言。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守这个约言，才可以成为这一个上帝的选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出埃及记的第19章到第20章。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救主啊，你在西奈山，在威严中降临在西奈山。你的右手传出烈火的律法给你的选民。你和他们立约，你给他们有美好的计划，你希望他们能够遵守主你的一切诫命，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你要做他们的上帝，你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救主啊，我们看到了你是那么的威严神圣和伟大，愿主你的圣灵可以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内心可以感触到主你的神圣，让我们从心中来敬畏你，向你发出感恩，发出敬畏，使我们今天也能够遵行主你的律法，把主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就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我们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